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0:38-42。《路加福音》10:38-42，我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得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阿们。如果有人问上小学的时候最难的假期作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说是写日记。如果每天坚持写就没有问题，如果拖延了一个多月，要在几天内写完，只能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如果是其中有节日或者是生日特殊的日子的话还好，否则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大部分是起床、吃饭、学习、玩耍，平凡的生活也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写。但是其中最让我们感到尴尬的是，写日记的时候很难回忆起当天的天气情况，所以写同一天的日记，一个孩子写成晴天，另一个孩子写成了雨天，有时也一起讨论当天的天气情况。可是偶尔也有的孩子是坚持每天写日记，他们不是把日记当作作业，而是为了整理好那一天的生活。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这个同学在假期结束之后交日记作业的时候，不只是写了暑期应当写的作业，还有另外几本额外的日记本用线捆在一起，当然受到老师的表扬，其他的同学们都用不满的眼睛看着他。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世界上没有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也没有人和我过着同样的生活。有些人性格很外向，也有的人性格是内向。对待事物，有的人先用头脑来接受，有的人是先用心接受。而且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同，受教程度也不同，所见到的人都不同。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的人。今天经文当中提到了一对姐妹，虽然是姐妹，但是她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马大是典型的外向型，玛利亚是典型的内向型。像马大这样的人，在教会内为很多人准备饭菜，组织参加慈善义卖会等，他能够服侍得很好。像周边的邻舍和同事也能够积极地传道。相反，像玛利亚这样的人，虽然不是不喜欢服侍，但是让他出头来做还是不容易。虽然有向周边人传道的想法，可是口里的话不容易说出来。他们想说：“来一次我们教会吧， 但是最终说不出口，最后只说我走了，就转身离开了。但是玛利亚这种类型的人，在教会如果有 QT 的 seminar 的话，就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学习。相反，对于马大来说，这样的学习时间就很艰难了。也许他会想，平时努力读圣经，而且周三周日也出来认真听到就行了，还必须要每天坚持读圣经默想，还要做笔记吗？有可能会这么想。在此，玛利亚对还是马大对，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神在造他们的时候是不同的创造，而且在圣经里出现的人物当中，无论多么优秀，也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也没有人和我完全一致。圣经的人物好像查看我们自己模样的镜子。因此，读了今天的经文，可能有人认为我很像马大，或者说我很像玛利亚。但是我的样子也不可能是100%的马大，也不可能是100%的马大。经文38节如此见证，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这一个村庄是指伯大尼。伯大尼是距离耶路撒冷东边约3公里的一个村庄。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当中，如果说耶稣传道的根据地是加百农，那么南部犹大地区耶稣传道事工的根据地就是伯大尼。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前5天，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耶稣进入了圣殿，他掀翻了做买卖的，就是从一般的钱币换成圣殿用的钱币的兑换银钱的人，还有那些卖鸽子之人的桌子和椅子，耶稣都掀翻了。然后对他们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就是这样洁净了圣殿。耶稣这样的行动，大祭司长和文士们就觉得耶稣的行动很奇怪，只是让他们感到很愤怒。后来耶稣所去的地方，马太福音21章17节如此见证，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耶稣那天夜里并没有去在耶路撒冷的旅馆，也没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们提供的住处，他去往伯大尼住宿在那里。耶稣在世上最后的4天，白天是在耶路撒冷，夜里是与门徒们离开大都市，到橄榄山东部的小村庄伯大尼，因为那里有耶稣所爱的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耶稣进入一个村庄，也就是伯大尼的时候，马大接待了耶稣。马大是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耶稣。当时的人家都是一般是以男人的名字称呼的。之所以马大的家称呼为马大的家，也许是他结婚后独自生活，或者是年龄大了仍然未婚。父母不在，那就以长女的名字称呼。 那长女就要承担父母的责任。与妹妹玛利亚有可能有一定年龄的差，由于父母不在，那么在家庭当中她就要看顾弟弟和妹妹，她就起到了一个家长的作用。很久以前读到了月刊，月刊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女人写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家庭有五个女儿，最小的七岁的时候，父母由于交通事故都去世了。长女也只不过是中学一年级。事故之后，她的姥爷就来找他们说，不可能五个孩子都抚养，暂时把第四个和第五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吧。大女儿说，拜托，只要让我们五个在一起。大女儿中学三年级开始就去工厂工作，后来又作为保姆，又卖菜，在饭店里工作等，养育妹妹们。再后来又参加了社会考试，读了广播通信大学。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年，仍然是未婚的状态。妹妹们对大姐姐表示歉意，又常常蛮有感激。这样的时候，大姐姐是这样说的：我养育你们虽然受了些苦，但我不是有很多你们没有的与父母之间的美好的回忆吗？你们那些回忆是空白的呀，所以我为你们可以努力工作，因为这样美好的回忆我是欠缺你们的。很累很难的时候，就想想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回忆，你们不是没有吗？所以你们不要对我表示抱歉。耶稣到马大家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的，十二个门徒都同行了。耶稣在差派七十名出去的时候，传神的国的时候，他们也是和耶稣在一起的。而且耶稣与当时的拉比不同，耶稣也有女门徒。如此可见，与耶稣同行的人大概有几十人，或者是将近一百人。所以说要做的事情就很多。听说耶稣和门徒们要来，或者可能在邀请了之后，马大在几天里甚至是几周之间，头脑中除了做一些食物什么都没有。按照当时的风俗，人们到熟人家里去做客的时候，不是只吃一顿饭，而是要住两三天，是当时的习俗。如果耶稣与同行的访问是这样的话，那么要做的事情就应当更多了。要打扫房间，要准备被褥，要准备好一切之后，先要开始忙乱地准备食物。妹妹看起来没有一点要帮助她的意思。三十九节，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得道。女人在家庭里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思想方式当中呢，他们认为女人在家里面是应当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那么马大呢，在所做的行动也就是以一般的观念在行动。当时的女人们不可能在男人们的缝隙之间坐在拉比的脚前。接受律法的学习也只允许少年人，也没有给少女们可以学习的权利。玛利亚也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使徒保罗在犹太人面前他告白说自己曾经是犹太教的侍奉者。 关于自己如何成为了基督徒，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使徒保罗说自己受教于当时称为最高的拉比加玛列，作为他的门徒，在他的门下受教。门下在这里面也就是指脚下的意思。因此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话，是指他作为跟从耶稣的门徒而学习的。当时的拉比们没有女门徒，可是耶稣已经有了女门徒了。耶稣已经打破了这个框架，因此玛利亚也成了耶稣的门徒，坐在耶稣的脚前。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才可能的事情。韩国最早的西式皇家医院于1885年4月10日开院，是意为拯救大众的济众院。早期的名字叫广惠院。济众院虽然不分男女，谁都可以接受治疗。现实上，女性们无法去，因为济众院大部分医生都是男性。以当时的价值观来判断，女性向男医生展示自己的身体就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于是专门诊治女性的医疗机构于1887年成立了。高宗皇帝把该医院命名为有保护女性并拯救女性的意思的保救女馆。但是马大再也无法忍受玛利亚如此的心动，于是向耶稣说了一句话。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起初马大可能会埋头于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这样一来也许就开始慢慢的烦躁起来。他为什么一直坐在那儿呢？是不是应该来这儿烤面包或者是烤鱼呢？或者没有什么可做，是不是应该把食物装在盘子里呢？于是他把像玛利亚的无法控制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就最后转到了耶稣身上，于是就向耶稣开枪说，主啊，耶稣，您看到了吗？我一个人在工作，您是不是应该吩咐玛利亚来帮我呢？可是耶稣这样说，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如果用我们饮食文化来描述耶稣的话，就是这样的，马大执事，你要以寒室准备饭菜，很辛苦吧？应该要做什么？湿巾炒菜，烤鱼，要烤肉，要拌野菜，做煎饼啊，而且还要熬海菜汤，多么累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吧？不要做那么多菜也可以啊。面对耶稣说的这句话，也许马大更加生气了，可能心底很想，您应该事先说才对啊，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说要我怎么办呢？可能他心里会这么想，这样说。 可是耶稣是这样说的，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这一部分在希腊语圣经当中直接翻译是这样的，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一份好的。耶稣访问马大家的时候，对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来迎接耶稣。如果举行父母的70大寿或者是80大寿的话，那时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让父母高兴。如果子女们针对何时举行、在哪里举行、准备哪些食物、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是与在父母商量的时候意见没有达到一致，向父母闹情绪，那么这就等于错过了不可少的一件事。耶稣访问马大的家，并不是为了解决一顿饭或者是几顿饭，而是为了与那家里的人见面、交流、沟通。玛利亚在耶稣的脚边看着耶稣，马大呢，则是看着食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玛利亚选择了不可少的一件事，意味着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今天的经文并没有说出马大听到耶稣说话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马大的厨房工作，并不是不需要他的厨房工作，或者是必须玛利亚聆听讲到的事情。更何况玛利亚与马大相比更好，也不是这样的意思。约翰福音11章当中出现耶稣救活名叫拉撒路的事情，拉撒路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哥哥。耶稣到达伯大尼的时候，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葬礼也已经结束了。听说耶稣要来，马大出来迎接，但是玛利亚呢，仍然留在家里。马大见到耶稣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对此耶稣就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此时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此时耶稣说了一句永远期望的话，约翰福音11章25-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对此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告白了对耶稣的绝对信仰。可是直到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没有从家里出来，于是耶稣命令把她带来，她才前来到耶稣面前。玛利亚看到耶稣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 必不死。玛利亚和姐姐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只是和一起来的人一块哭。耶稣为此感到哀痛，并且流了眼泪。马大说，如果耶稣还在，哥哥就不会死。之后有了对耶稣的信仰告白。与此相比，玛利亚呢，只是哭。看这样的情景，对耶稣的信仰似乎马大比玛利亚更深。耶稣访问马大的时候，他的态度所需要注意的是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不是说事情忙，而是说心里忙乱。如果心忙的话，就容易错过不可少的一件事。我们在教会里热衷于服事，就容易感到心里忙乱，常常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其他人不愿意服事的厨房，做一些厨房里面的服事是非常宝贵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与服事者们一同参与厨房的服事。但是一不小心就会为要准备的许多事情内心变得忙乱。假如决定要做豆芽拌饭，让一个人来买来豆芽，说没有豆芽却买来了绿豆芽，假设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好像在忙乱的心里面火上浇油一样。那个指示该买豆芽均该买豆芽，为什么买来的绿豆芽呢？买绿豆芽难道是要做绿豆芽拌饭吗？整个礼拜的时间可能他一直都在想绿豆芽。然而那天礼拜当中，牧师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苏哥谷，那时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他就把苏哥谷听错为绿豆芽，可能立刻来了精神，认为以色列人吃绿豆芽的时候，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了。那么绿豆芽比豆芽更加接近圣经吗？那就很容易走向了很奇怪的想法。所以如果在礼拜的时间一直在头脑当中想的是食物，那么真正应当听取的讲道却容易错过一个真正不可少的一件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什么让我们内心忙碌呢？心忙的话，主应当留住的地方也就没有了。然后就有可能出错，做出向主下令的命令。通过玛利亚呢，我们可以看到礼拜的生活化。玛利亚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因此她也可能获得了喜悦。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他无法克制悲伤的面貌。他虽然知道耶稣是全能的，也知道耶稣是爱他的家人的，然而他却对耶稣有了埋怨，为什么在他的哥哥还活着的时候没有来呢？可是那之后，玛利亚毫不犹豫地把价值足足300两银子的香油浇到了耶稣的身上。人们可能感到可惜，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说，她认为是服侍主最佳的献身，是不可少的一件事，认为是最好的献身。 从马大的身上可以看到生活礼拜化。马大的一开始因为准备的事情多，由于事情心里忙乱，因此他错过了需要的一件事。在他的哥哥死去的面前，没有失去对主的信心和信赖。因此耶稣在救活哥哥拉撒路之后，为主摆上宴席的时候，这个女人依然在工作。这件事情虽然玛利亚没有参与，但是她的内心并没有因着忙乱，并没有失去不可少的一件事。她做着这件事还 专心集中于主。我们都要以玛利亚和马大为我们的正面教材，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不要让我们心里忙乱。通过集中于向主礼拜的不可少的一件事，成就礼拜生活化。也不要因为心里忙乱，服侍主所交托的人们，通过集中于一件事成就生活礼拜化。玛利亚礼拜的生活要成为经线，马大服侍的生活成为纬线。真理和生命交织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成了神所制造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也通过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各自是多么不同的存在。从玛利亚的模样当中回顾我们的礼拜，许多时候我们认为与其坐在主的脚前，不容坐在其他人的脚前或者是世上的脚前，我们会觉得这样更受益。因此我们所献上的礼拜不能深入，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够成熟，也求神饶恕。玛利亚因着坐在主的脚前，集中于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不可少的一件事，求神也让我们也能够集中于最重要不可少的一件事，成就礼拜生活化。从马大的服事当中回顾我们的服事，并没有像马大一样热心服侍，我们并没有像马大一样热心服侍，而是愿意被人服侍，并且很多的时候认为是被人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主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求神让我们顺从主的话语，此后让我们成为做出服侍的行为的有信心的人。如果我们由于心里忙乱错过了不可少的一件事，愿我们也借着集中于主成就生活礼拜化。因此借着礼拜的经线和服事的纬线交织，在神所栽种的位置，让我们的生活成为真理的作品，生命的作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